燕青啊，发现李师师对他有些情意缠绵。其实李师师呢，对燕青也是颇有好的看法。有人说李师师是烟花柳巷的一个妓女，是一个风尘女子，水性杨花，见燕青年轻，于是就产生了爱慕之意。其实呢，并不全是如此。李师师这个人还跟那些个下等妓女不能相提并论，因为在历史上李师师是实有其人，有一些个历史上的笔记小说对这个李师师有一些个记述，就是在这个《水浒传》里边施耐庵的笔下对李师师的描述也是很有个性的。李师师最初的时候跟这个宋徽宗第一次见面对他很冷淡，后来这个宝娘就跟他说，说你为什么对他那么个冷淡呢？李师师就说，他充其量不就是一个做买卖的吗？他有钱又能怎么着呢？由此可见，李师师并不像有些社会上的俗女子那样，两个眼睛光看的是钱。其实到后来得知到他这个妓院里来的那个人是宋徽宗，宝娘吓得浑身打哆嗦，说这有可能由于你对他的慢待，我们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李师师当时一点也没害怕，跟这宝娘讲说，如果他真要喜欢我，就不会来杀我们。这应该说是李师师独到的见地。据这个李师师的小传里边讲述，即使到了最后宋徽宗被金兵掳走了，那么金朝的完颜詹憨想要见这个李师师，而李师师自己却是自杀身亡。从这点上来说啊，这个李师师别看是一个柔弱女子，要强似那些须眉丈夫，别看是个柔弱女子，她有一种民族气节，有一个刚强志气，不像有些个须眉丈夫苟且偷生卖国求荣。所以说这个李师师应该说是个有个性的女子。她今天看见燕青了，她对燕青流露出一番好感，燕青此时刻心里边觉得这个事儿很麻烦。燕青想，怎么办？我要求人家给我办事，求人家在万岁面前给说情。李师师对我流露出的这种好感，我如果给他回绝回去，那么李师师对我就恐怕产生一种厌恶甚至反感，就不会在皇帝面前为我说这个情办这个事了。我又不能顺其势而发展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我就对不住梁山上这几万弟兄。同时燕青自己心里边有一种想法，觉得李师师这个人，这是皇帝的宠幸之人，我燕青怎么能跟他相提并论？再者说，她是一个青楼女子，充其量她就多么样的高尚，也还是妓女两个字儿。我燕青怎么能跟她在一起谈什么感情呢？但是燕青想，我得怎么办呢？这燕青突然脑子一动，想出个主意来。就在李师师把雾灯搬到他的旁边，准备要跟他近乎近乎再喝酒再攀谈的时候，燕青突然问了一句，师师夫人，请问您芳龄几何？我这可是太冒昧了啊。他问他多大了，李师师扑哧一乐，问我呀，我虚度二十有七。燕青说，哎呦，那您是我的大姐，我今年二十五了。李师师说，是啊，那你就是我的兄弟了。燕青说，师师夫人，我斗胆冒犯的说一句话，不知您愿不愿意听？李师师说，你说吧。燕青说，师师夫人，我是在想啊，既然您答应为我们梁山弟兄 在当今皇上面前有近年，我燕青对您得有一番感谢之情，这种感谢之情我无以表达。现在我一听说您比我长两岁，我愿意认您为干姐姐，不知您愿否？燕青说出这句话来，李师师当时就是一个短暂的停顿。这一个短暂的停顿过程当中，在李师师的心灵深处颇有一点儿酸楚和凄凉。为什么？李师师那也是聪明过人的人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啊。李师师心想，我对燕青流露出来的这一番好感，看来燕青他不想接受，而不想接受又不好回绝。燕青这个人也是聪明绝顶，他要认我做一个干姐姐，是啊，我们两个成为姐弟了，这就不能再谈别的了。李师师心里边想的是，燕青其实也瞧不起我，他认为我是一个青楼女子，流落风尘，不值得他爱。再者说了，燕青他也害怕，就因为我身旁有一个经常来的宋朝的皇帝。燕青跟我感情如果要紧密了，一旦被皇上发现了，燕青怕连累自己有杀身之祸。李师师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活得可真难呐，所以李师师听到这里打了一个嗝儿，停了一小会儿，最后说了，燕青啊，照这么说来你要认我做姐姐。燕青说，是啊，我这可是高攀了，您要说不愿意的话，您就直说不要紧。李师师说，你要认我做姐姐我哪能不乐意呢。燕青啊，我这个人孤身一人来到这人世上，还没有什么亲戚，那么你要给我做一个义弟，那我也求之不得呀，那我就收你这兄弟了。话说到这儿，燕青站起身来，扑通就跪下了，一抱腕称了三声姐姐，这个干姐姐就算认成了。李师师伸手相搀，让燕青起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燕青啊，从今往后我可就是你姐姐了。燕青说，就是，你是我兄弟了啊。那么既然是认了姐姐了，给姐姐倒杯酒喝。哎，好。燕青马上伸手就拿过一个酒盏来，满满的倒了一杯酒，双手端着这个酒就给李师师递过去。他往跟前一递，他以为李师师能伸手来接，但是李师师他没接，李师师在那坐着不动，瞅着他。燕青把这个酒送到他跟前，燕青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，心想他怎么不接这个酒杯呀。李师师说了，燕青啊，把这个酒直接送到我嘴里。好。燕青把这个酒杯直接就送到李师师的嘴上，李师师把嘴一张，燕青把这个酒斜倾着往里一点一点的倒，李师师在这喝。就在喝这酒的一瞬间，燕青看见李师师那个眼里边闪动着泪花。李师师此时刻为什么哭啊？此时刻的感情非常复杂，那究竟他想了些什么，这说书人现在都说不清楚了，因为这个女人的感情到那个时候她就说不清道不明了，只可意会了。李师师把这一杯酒喝下去了，燕青又倒了一杯酒，姐姐我再给您送一杯酒。李师师说，不用了，有这一杯酒就足够了。燕青把这个酒杯放下，燕青也看见李师师眼睛里边含着泪，她没敢再问。这个酒杯刚一放下的功夫，外边 好嘛，这个李婆子跑上来了，宝娘上来了，慌慌忙忙跑到楼上，进屋之后就跟李师师说：“师师啊，快点收拾收拾，准备准备呀、啊，官家来了。”这一说官家来了，那就是说皇上来了。这个宋徽宗啊，往这儿来呀，有的时候事先打招呼，有的时候不打招呼，一高兴带着两个太监在那地道里边就出溜来了。看来今天呢，不定怎么一高兴来了。这一来，先有小太监上来跟这宝娘打招呼，说宝娘急急忙忙上楼，到楼上跟师师一说这话，燕青当时也一愣。燕青一看，你瞧瞧，两次往这儿来都那么巧，都让皇上给碰上了。燕青瞅这李师师，大姐，这样吧，您先接待这皇上，我走了。李师师这功夫看了看燕青，燕青啊，既然是陛下来了，我现在忽然想起，你不是要想给你这些弟兄们在皇帝面前说清楚讲明白吗？如果你要让我说的话，我看还倒不如你自己说更好。燕青说，我自个儿说，可是我不能见皇上啊，我是谁呀、啊、我要一见皇上，皇上生了气还不得把我推出去给斩了啊。李师师说，燕青你先别走，出了我这个楼门往左一拐，绕到墙角那个地方，那是个黑灯影，上回宋江他们就是藏在这儿吗？你今天还藏在那儿，我呢见着皇上之后，我瞧瞧皇上今天的情绪怎么样。如果皇上今天来的情绪非常好，谈笑风生，心情愉快，那么我就找一个茬，扯一个柳子把你给引出来。燕青说，你把我引出来干嘛？你就当着皇上的面把你的事说出来。燕青说，我这怎么说呢？李师师简单的三言五语向燕青这么一交代，燕青一听就明白了，点了一下头，好吧，大姐，就按您说的这么办。燕青说完这句话，转身出去到黑灯影那个地方就藏起来了。李师师吩咐两个丫鬟把这个桌子上的剩菜剩酒往下快撤，别让皇上看见。这两个丫鬟端着大托盘就匆匆忙忙的往下撤这个剩菜和剩酒，撤完了之后把桌子擦抹干净，最后这个丫鬟呢收拾点东西正要往下走的功夫，这个时间宋徽宗就已经顺着楼梯走上来了。宋徽宗今天是便装而来，头上戴着一顶软摊唐巾，身上穿着一件刺绣的花袍。按说皇上穿那个衣服都得不是龙就是凤，今儿个他穿这花袍啊还没有龙凤，前后胸绣的两朵牡丹，可见这皇上啊非常喜欢花。腰里边扎着一条带子，这条带子可是一条盘龙带，这个龙脑袋那是赤金的，含金量99.99%。这个带子就看出他的身份来了。宋徽宗今天溜溜达达的走上楼来，一看这个丫鬟端着一个托盘正往下走，拿眼睛扫他一下，丫鬟吓得赶紧倒了一个万夫从身旁下去了。宋徽宗是推门而入。就在宋徽宗往楼上走的这功夫，这李师师啊在屋子里边已经重新换上了一件衣裳，这件衣裳是绣的龙凤袄。说这个怎么他能穿龙凤袄呢？说妓女能穿龙凤袄吗？那娘娘才能穿这玩意儿呢。殊不知就这件衣裳是宋徽宗亲自送给他的。当初把这玩意儿给他的时候，这李师师都说过，说这个衣裳我怎么能穿呢？宋徽宗说，你应该穿，你先把它就穿上，我来的时候你就穿上它见我。所以李师师今天把这龙凤袄穿上了，穿上这件衣裳一见宋徽宗走进来，李师师双膝跪倒，口称万岁万万岁，师师接驾。这种自我称谓也是宋徽宗给他规定的。最初的时候宋徽宗往这儿来，这李师师往这一跪呀、啊、总是说草民参见万岁。 后来两人就熟了，感情也紧密了，什么话都可以讲，什么话都可以说了。这宋徽宗就说，你干嘛老叫草民呢？李师师就说，说本来我就是草民嘛，您是皇上，一国的人王地主，我是普通老百姓啊。宋徽宗说，咱这样，我给你规定一个头衔，你就叫师师，你这个名儿挺好听。所以李师师打那开始就自称师师。宋徽宗伸手相搀，师师快快起来。起来之后，宋徽宗在这厅里边用眼睛搜索了这么一圈，看了看李师师，然后请宋徽宗到内室去坐，到里间屋了。到了里间屋，给宋徽宗搬过把椅子来，让宋徽宗坐下。李师师再次参拜，宋徽宗说，免了免了免了，你没看今天我是穿着便服来的吗？咱就不识这个君臣之礼。好吧，那您穿着便服，我穿着这样衣裳。宋徽宗说，你那件衣裳也给我脱了，把那件衣服脱掉挂到旁边，今儿个咱们俩都是平民百姓啊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呀，咱们俩就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，哎，说话都觉得受拘束。李师师说，好吧。于是李师师就把那个龙凤袄脱下来挂到自个儿那柜里了，转过身来瞧了瞧宋徽宗，皇上，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，在不打招呼就来了？宋徽宗说，是啊，今天我在宫里边正好闲暇无事，我忽然觉得想你了，所以今天就到这儿来了。刚才谁在这屋子里边吃饭了？我这宋徽宗感情观察得很细致，他发现有人在这屋吃饭，因为他看见那个小丫鬟收着东西往外走。李师师听到这里，故意地卖了个关子，皇上，有个人在这儿吃饭。是什么人呢？李师师说，您猜呀。
我猜，我猜不出来，你告诉我，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？
李师师面带着微笑跟宋徽宗说，陛下，这可是个男的。
嗯，是个男的，什么人呢？
宋徽宗这个脸色还真有点往下沉。李师师就笑了，李师师这一笑，宋徽宗这个脸色有点缓和。您别看这皇上逛妓院他也吃醋，宋徽宗这个脸色缓和下来，问李师师，跟我讲到底是谁。李师师说，陛下呀，跟您讲吧，这个人呐，是我的一个表弟，亲表弟，我舅舅家的孩子。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什么亲戚，就这么一门亲戚。我舅舅呢，跟我这个表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过，后来我的舅舅带着我这个表弟上南方了，多少年只见书信不见本人。我这个表弟呢，偏赶上最近到京都里边来做买卖办事儿，知道我在这儿，特意找我来了。陛下，您想啊，我们这样的正经亲戚，我能不见他吗？我能不请他吃顿饭吗？我要请他吃顿饭，我自个儿能不陪着他吗？我能让别人陪他吃饭吗？那将来见了我舅舅，我怎么说呀？这不慢待了我的表弟了吗？今天我也不知道陛下您能来，所以跟我表弟正吃饭的时候您就到了。您这一到啊，可把我表弟给吓坏了。我这个表弟也是个普通百姓，做买卖的一个小生意人，哪见过皇上啊？他问我谁来了，我一说皇上来了，当时他脸儿都吓白了。我说，那你就在这坐一会儿吧。他说，我可不敢在这坐着，皇上的是平常人能见到的吗？他转身跑出去就躲到旁边去了。陛下，看来您还是龙威大震四海皆知啊，我这个表弟都吓得那样啊。您看我成天跟您见面，我倒不觉得怎么着了，我这个表弟对您那真是诚惶诚恐啊。 宋徽宗听到这儿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哦，原来如此，那你这个表弟上哪儿去了？就躲在外边，可能躲到楼下什么地方了。
哎，宋徽宗说，既然是你的亲戚，那要是你的亲戚，应该说跟我也是亲戚啊。
这皇上多会说话，他跟这李师师还这么套着近乎呢。不妨让他进来，朕我又见一见他。
真的，陛下，您真想要见见他吗？
是啊，我想要见见你这个表弟。
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可就让他进来了。
陛下，到时候您可别怪罪他，他在礼节上恐怕什么都不懂，您可别挑剔他。
哎，你说的哪里话呢？我今天不跟你说了吗？我穿着便服来的，你也穿着便服，我们今天都是老百姓，就像老百姓一样，让他进来见我。
哎，那好了。
李师师说到这里转身就出去了，到了外头一拐弯黑灯影那个地方，冲着燕青一摆手，来吧。燕青跟着往里走的时候，李师师在他耳根台这就嘀咕了几句，燕青就全明白了。李师师头前先进来，燕青随后跟着走进来。李师师进来之后回头看了看燕青，表弟呀，这就是当今圣上，快点见礼。
此时刻的燕青头一次见皇上，按说从心里边也有点悸动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，燕青心想，我见着皇上我得装得诚惶诚恐啊，所以燕青此时刻眼皮都不敢撩，看都不敢看一眼，哭东先跪到这地下，嘣嘣嘣朝着楼板上磕仨响头，这头磕得噔噔的，实实灰灰。宋徽宗一看面前这个人，这个举动，这个样子，就是个平民百姓啊。宋徽宗就问了一句，你是李师师的表弟吗？
燕青说，正是，正是皇上，师师是我的表姐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从小就在一块玩。
哦，抬起头来。
我长得丑，我不敢抬头。
徽宗皇帝一听，呵呵，长得丑，
好，抬起头来，我得认识认识你呀。是谢皇上。
燕青一抬头，宋徽宗用眼睛一看着燕青，哎呦，一瞧这小伙子长得好漂亮啊！啊，五官端正，眉清目秀，气宇非凡呐。说是个平常老百姓，瞅这个相貌可不是个平常的凡夫俗子。
宋徽宗说，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燕青说，小人我姓燕，我叫燕青。
哦，燕青，
这名字叫的不错呀。你会做什么呀？
小人我不会做什么，我就是做买卖的。我的父亲呢，倒腾点杂货，有时候呢就到东京汴梁来，到东京汴梁来，囤一点货呢，到南方去卖，赚点钱，小本经营。
哦，李师师在旁边就插了一句：“陛下呀，别看我这个表弟是做小买卖的，可是我这个表弟很有才华呀，会吹会弹还会唱呢。”
李师师一说这句话，这宋徽宗感兴趣了，因为宋徽宗这个皇上是琴棋书画弹唱歌舞无所不好无所不能。哎，这个宋徽宗啊，感觉他是一个艺术家。宋徽宗说，哦，还会唱吗？要既然会唱的话，那就唱一曲给朕听听，你快点站起来唱唱唱。
这功夫燕青就站起来了。燕青说，哎呦，陛下，我唱的这东西您能爱听吗？
宋徽宗说，不妨事，你唱我听听，我特别爱听别人唱。
李师师说，我表弟要唱的话
就得我给他伴奏，我给他弹琴呐。
嗯，好啊，那么你们姐弟两人给朕唱一曲，那肯定会更好了。这功夫李师师就来到那个琴桌旁边坐下了，伸出玉腕，轻伸玉手，把这个琴调了调，扭转回头看了看燕青，你唱什么呢？燕青说，我唱，哎呀陛下，我会的这个东西呀实在是不好，我会的都是一些个音词艳曲，是您听着不太合适。宋徽宗说，哎，你没看见今天我穿这衣裳吗？我穿的都是普通百姓的衣服，我到这个地方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一个妓馆呐、啊！我皇上到妓馆里来，就是寻求一种乐趣。你这个艳曲，正是朕所乐意听的。燕青一听，感觉这皇上爱听艳曲，那我就给你唱吧。于是燕青张口就给他唱了一首歌，这首歌是当时宋朝流行的一首歌。这歌词的名字呢，是按词牌取，是《渔家傲》。歌词是这么写的：一别家乡音信杳，百种相思肠断何时了。燕子不来花又老，一春瘦得腰儿小。薄幸郎君何日到，想是当初莫要相逢好。找我好梦，玉城还有脚，绿窗淡绝莺声小。这一曲唱完了之后，宋徽宗一点头，再唱一首。